you.
感谢主哈，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一起来聚会。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名，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聚会。主啊，求你来看顾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属灵的灵命上能够更快的成长。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我们要继续将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开始之前，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敬拜过非常多的神，比方说我们有敬拜看顾月亮的神，我们有敬拜太阳神，我们有敬拜地神、水神，那还敬拜财神。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么众多的这些神当中，我们现在最畅销的神是哪一位神？大家知道吗？是哪个神？财神。财神是谁？你们知道吗？是关公哈。所以我特别奇怪，我就到世界哪个国家我去看一下哈，只要有中国餐馆的地方，肯定就有这个关公像。关公是，他是关云长。倒是具体的细节我下来跟你们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但是你可以去中国餐馆哈，里边肯定供的就是他，因为他能帮助你来发财。所以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哈，说这位关公跟我们今天现在所敬拜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们比谁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耶稣基督敬拜的，他是来负责什么的？我们为什么要将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经文，来看我通过我们的经文，我们来找到答案。所以上周我们学习了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所以保罗鼓励我们要首先要彼此的来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在生活中来见证神和荣耀神，凡事蒙神喜乐，并且我们要感谢神，是他让我们有资格成为神家庭中的一员，并且有资格来继承他光明中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要首先要讲到的是神的救赎。我们先来查考，就是经文是从十三节到十四节。所以保罗在十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解释十二节中说，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资格来继承神光明的产业。保罗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面蒙了救赎，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来承受他光明的产业。他这里边的黑暗权势是指那些我们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由于罪的辖制，我们就像瞎子一样在黑暗中。我们知道哈，瞎子一生都是在黑暗中来行走的，来生活的。所以瞎子他在行走中，他在行动中，他完全要听别人的指示和指挥，他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是什么，完全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才能够行走。瞎子这样的生活必然会导致他们对生活充满怀疑、焦虑和恐慌。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都像这瞎子一样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罪中。所以罪辖制了我们，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就如同生活在黑暗当中。因此我们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我们不了解周围的环境，我们完全要依靠外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往哪里走，我们往哪里去。 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取向完全要依赖于外界来对于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为了满足外边的人的要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将我们罪从罪的辖制中，从黑暗中带入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我们在他爱子的国度里蒙了救赎。所以大家可能会问啊，说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位神的爱子到底是谁，他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学到的哥罗西书一章三节里面，我们找到答案。保罗说，常常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他们是父子关系。神的爱子，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接下来在十五节到二十节当中，分别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特殊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个身份，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为了我们大家方便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我是把他这个有两节经文我放在一起了，是为了大家更容易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他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了解到耶稣是看不见神的形象，因为耶稣代表了看不见神的形象，因此他代表的就是神。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神的属性和特点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露出来了。也就是说，神的一切的权柄大能都丰丰富盛盛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座的当中的人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伟大的神，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从圣经中来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神的样子。因为耶稣是神，又有神的属性和大能，所以保罗在十五节的后半句说，耶稣基督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上，万有都是借着他，万有是为他而造的。首先指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在两千年前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首先指的是耶稣基督已经在神创造这个整个宇宙之前，他已经与神同在。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十七节继续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者是做主的，或者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为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他而存在。所以上面这两节经文清晰地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万物都是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上。耶稣在这短短保罗在这短短的一段经文中用了四次万有万有万有这个词，他的目的是要强调耶稣基督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君王。为了更加进一步说明，保罗非常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耶稣基督的管辖范围。我们看一下啊，说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我们人的眼睛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做主的、执政的、掌权的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掌控范围，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一提到君王的时候，我们常常理解的就是一国之君。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所掌管的不是一个国家，我们不要以我们人狭隘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主耶稣， 它不是世界上224个国家和地区的王，它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它是掌管整个宇宙的王。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是一个无以伦比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当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时，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惊。所以从古至今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简历和生平是这样来描写。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这个皇帝秦始皇的生平，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始皇在座的有没有听说不知道的，有没有举手我看一下。好，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我都之前担心大家不认识他。所以他是，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有很多的第一，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嘛，就是从他开始的皇帝才叫皇帝，一个自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中国的三皇五帝。所以中国历史你要了解的话，你知道这个三皇五帝那些都是神之神啊，那个很厉害的，他觉得他们比他还大。所以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第一个建立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就第一个统一了文字和货币。我们经常到北京去参观那个长城，所以那个长城就是在他那个时期修建的最多，所以一提到秦始皇就大家就想到来修长城。所以他是死于公元前259年，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那他死非常有乐趣，他是在寻求长生不老药的途中去出访的时候，在路上来死去了。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秦始皇，中国的自称为始皇的第一个皇帝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对不起啊，我这里边有一个表，找不到也没有关系，
没关系吗？要不
，OK， 我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你先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秦始皇的生平，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耶稣的生平啊。耶稣是在万物被创之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降世为人，来到世界上是为来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神的宝座右边。所以我们看到哈，秦始皇他有很多的第一，但是神他的第一一下就非常的伟大，神创造了天地万物。那在这里边，秦始皇他出生在公元前259年，耶稣基督在宇宙被创造之先已经是，他是自由。他秦始皇死在公元前210年，耶稣基督是他是拥有，他是永活的神。秦始皇他死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所以但是耶稣基督他从死中死能够复活，并且现在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所以其实今天非常抱歉啊，那表里边介绍的比较详细。所以大家有时间，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大家可以来去比一下，通过我们今天学这个经文，你看一下我们所信的这个主耶稣跟我们世人所敬拜的那些神仙啊，那些各路的神呐、啊，跟他们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答案的。所以这么比较完了以后，使我想到教会中弟兄姊妹常常 OK， 大家我们看一下哈、啊。秦始皇他的身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神。那秦始皇他的权力是一个国家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王之王。刚才我们读到那些经文哈，无论是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天上的地上的这些掌权的人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他出生的日期我们刚才提到了秦始皇，那我们耶稣基督呢是创世之先，是自由的神。那他逝世的时间，秦始皇是公元前210年，不能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基督呢，他 不光复活，现在他坐在神的宝座右边，他是永恒的王，而且他不光死里复活，那将来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要再做第二次的审判。所以我们这样简单的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相信的这位神跟刚才我们前面所提到这个神是的区别是在什么。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教会中有的弟兄姊妹常常会问哈，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真神，而别的神他就不是神？为什么基督教要排斥其他的神？所以通过今天的比较，我们清楚地看到哈，不是耶稣基督他要排斥其他的神，而他实在是那位真神。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回去可以去比较一下哈。所以世上无论是世人所敬拜的神灵、菩萨还是君王，他们从耶稣基督比起来都是那么的渺小，因为他们的比较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通过保罗的描述，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救主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地上所有能看见的君王和看不见的灵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非常的蒙福，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和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君王我们有关系，居然我们还成为他的子民，真的是感谢神，感谢他这样爱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福气能享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就要更加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唯一的神，他是那位唯一的真神。所以保罗在十五节到十七节中向我们介绍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是宇宙万王的王。弟兄姊妹们可能会问说，耶稣基督是神，是无与伦比的王，这和教会和我们今天相信的福音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所以接下来保罗在十八节到二十节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身份，我们可以从中来找到答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保罗在十八节中说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在十八节中保罗又向我们介绍了基督的另外一个身份，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并且保罗向我们阐明了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在他凡事上居首位。保罗在这里强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才有了教会和他的门徒。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教会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身体和头的关系向我们介绍耶稣和教会的亲密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头和身体的关系，人可以分成两部分，头和身体。我们如果没有四肢，但是我们可以没有四肢，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头。如果我们失去头，我们也就失去了生命。头是我们身体的总指挥哈，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头去支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头去跟我们的胳膊说，我渴了，我饿了，你要来喂我水喝，喂我食物吃，那这个胳膊就很顺从的去按照头对他发出的指令去做。同样教会也如同人的身体一样，耶稣就是教会这个身体的头，教会应当完全按照基督的旨意来行事。我们要知道教会中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一切的来源。所以保罗在十九节中说，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神的丰盛住在耶稣里面，并且强调是所有的丰盛。在这里保罗是让我们确信主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的君王，神的丰盛都住在耶稣里面，是指耶稣具有神的属性和他的能力、权柄、荣耀等。神的丰盛如此住在基督里，因此神就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来完成他对人类的拯救。因此在一章二十节保罗说，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通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和平之君，是中保。神不是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一个无比的君王，他而高高的在上。神顾念我们，神爱我们。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人与神的关系是隔绝的，人生活在黑暗中，人陷在罪中。是神采取主动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我们有机会和这位伟大的君王来和好。如果没有耶稣来到世上，人类是永远没有盼望，永远生活在黑暗中。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罪恶的刑罚，流出他的宝血，付出了罪的代价，做了挽回祭，使人和神的关系恢复和好。耶稣基督做了神与之间的中保，是和平的君王。通过主耶稣的死，使万有无论是天上和地上的都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与神来恢复了关系。保罗通过上述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保罗在这里要阐明耶稣基督身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要驳斥哥罗西教会里面所出现的异端。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两处经文提到的，说首先在二章四节里边说，免得有人花言巧语欺骗你们；在二章十八节说，以敬拜天使为乐。其实通过这些经文我们来了解到，就当时在哥罗西教会的背景呢，是有人在教会中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会众，他们在教会中不以敬拜耶稣基督为中心，相反就像我在刚开始所提到的哈，他们有很多的神是需要他们来敬拜的，所以他们在教会中敬拜各样的神。所以这些传异端的人，他们认为在神和物质之间有许多不同等级的被造之物，成为各种神的名称。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不同的神是同耶稣基督平等的，甚至有的神比耶稣基督的等级更高。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上述事实来驳斥他们，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错的，是异端，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保罗说，世上的万物都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若不是主的创造，宇宙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存在同样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来思考哈。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我们要继续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在介绍耶稣基督的两个身份之后，保罗又将话题一转回到哥罗西教会上。所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点，将我们的信心继续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在二十一节说，虽然你们从前也是 与神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了。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人呈现在他面前，只是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你们也听过了，也传给了天下万民。所以保罗前面讲到了神的救赎，介绍了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接下来在这里提到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描写了他们从前的状况。从前他们是与神隔绝，心思上与神为敌，行为邪恶。保罗这样做是为了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要依靠神。保罗告诉他们说，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他们走出了黑暗，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光明国度，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丰盛。所以就是在哥罗西书二章十节里面，保罗说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神的丰盛。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用神的重价所买回来的，是用神的亲生子肉身的宝血所赎回的，借着耶稣的基督的死，使你们能够与神和好，并且通过耶稣基督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如此这个污秽的人才能逐步变成圣洁，变成无瑕疵无可指摘的人。神使人与自己和好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呈现在他的面前，使这些得救的人能够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无瑕疵地来到神的面前，面对耶稣基督再来时的审判。这个就是保罗在前面一章五节他所讲到的，我们基督徒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所以保罗讲过这些之后，保罗在最后的23节说，只要你们要长存信心，要根基稳固，不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你们听过了，也传给了天下万民。保罗在此是向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所做的劝勉。保罗说，我把我所相信的，我上面所讲的这一切耶稣基督的信息告诉给你们，是要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位普通的神，他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因此你们要依靠他，继续将你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所以其实我在想哈，如何将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记得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去马来西亚的那个沙巴，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我们到那边去旅游。那感谢主哈，在那边有一个当地的有一个弟兄，我们管他叫 Uncle Lee。 所以他因为他经常到国内来做一些就是帮助教会啊，帮助贫穷的地区来做，帮助牧师来在国内来进行宣教，所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变成了好弟兄。所以我们到沙巴去探访他。那他在沙巴那个地方呢，有一座很大的山，那个等于他自己的一个庄园。所以到他那个山上，我们品尝了很多味道非常鲜美的那些水果啊，所以到现在想起来我还直流口水，非常非常好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在2005年去的时候，2006年我们看到就是新闻上说沙巴那个地方发了大水了，发了洪水了。所以我们给他打电话说问他怎么样，当初感觉他是因为太忙什么，口气就是说哎，损失了几百万，因为他那个庄园里面都被淹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句，哎呀，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所以到了2007年，他再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来吃饭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给你祷告啊？你这一下这大笔的财产都没有了。”就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到惊讶啊。他说：“其实感谢神，神把这些东西拿走了，神有什么美意？如果他觉得我需要的话，他会把更多的来加添给我，因为他说我的身份是神的管家，所以这一切东西神愿意给我，我感谢神，神拿走我也感谢神。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不是在地上，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身上，是在天上。所以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其实现在对我的感动还是真是非常深，因为他不再计较，从我们世人的角度来说，神把我这个工作给拿走了，神让我银行存款或者股票为投资损失多少，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他的，因为他相信这位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他对他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他把他的目光，他的眼睛，他定睛在神的身上，他不是被周围的环境所困扰。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对我非常有触动的一个。所以我们要将信仰的根基牢牢地扎根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要受外界一切事情的影响，我们要将目光定睛在福音上，这个福音就是当初我们所接受主的时候所听过的和相信的。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不是一下就信，因为我们当初都是花了很长时间，神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引领，让我们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也是今天来对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根基上，我们要来站稳脚跟，不要被周围的世界的环境所困扰，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时时刻刻牢记，我们所相信的、所敬拜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世界上一切的君王和掌权的、宇宙的万物都掌控在他的手中，耶稣基督是无比的君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越明白耶稣基督是无与伦比的王和唯一的真神时，我们就应当对他有信心。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着神的丰盛，让我们继续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当我们想到这位伟大的无比的君王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充满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与我们一同来加入到神的光明的国度当中，成为这位创造天地万物主的子民，来共同享受与他同在的快乐。所以保罗在第23节快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说：“我保罗也在为传福音而工作。”究竟保罗是如何为主做传福音工作的，那我们下次来继续学习哥罗西书1章24节到2章5节。所以我们大家，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位无与伦比的唯一的真神。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变成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无论我们身边的环境多么的险恶，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成为这世，因为这世界是在你的掌握之中，神所有的丰盛都住在你里面，帮助我们过好每一天，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来见证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